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计划在4月10号与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的当天率领国会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后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推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应该做的不是推迟访问，而是立即取消访问。有评论认为，佩洛西对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背景下可能对台湾动武感到忧虑。俄乌战争对美中台关系有什么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发表相关点评。
黄教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定在4月10号访问台湾，以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和对台湾关系法的重视。如果计划不变的话，佩洛西将成为多年来任内访问台湾的美国最高层官员，也是自1997年金里奇访台以来任内访问台湾的首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现在他的访问因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推迟，中国官媒称呢，佩洛西访台这是公然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对中国大陆的挑衅。也有评论认为，目前的俄乌战争对台湾影响巨大，佩洛西推迟访台时机微妙，您的看法？
诚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如果这一次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能够到台湾来访问，确实是将近30年来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它所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非常的高啊，因为佩洛西众议院议长依照美国的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属于总统以下这个接掌美国领导人的排名第二顺位，那么所以它的象征意涵非常的高。第二一点就是因为佩洛西是第二次担任国会议长，那么在过去他所有有关于中国事务或者是人权记录或者是外交政策上面都有非常强浓烈的个人的信仰跟信念，那么他又是现在美国国会山庄435个众议员的领导人，那么他这次来基本上也会反映了目前美国国会山庄尤其是众议院的集体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么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是持于比较疑虑或者是担忧的甚至对抗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么自然会对台湾海峡两岸产生一定的冲击。第三个就是在俄乌战事发展至今，那么由于最终的结果目前都难以预测，但是在过去一个多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舆论都表示这个不晓得北京会不会仿效莫斯科的模式这个对台湾动武，或者是趁的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忙于乌克兰危机的处理而没有时间顾及台海情势的时候而有所躁动。那么所以如果佩洛西女士她来，应该可以给这个台湾一定的士气的鼓舞。那么当然即使是这三个理由我们也都清楚，就是在中美强权高张力竞争的情况之下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美国政府人员，虽然他不是行政部门，但是美国政府是由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所共同组成，所以佩洛西议长也可以算是美国的官方或是美国政府的代表，那么以其层级之高时机之敏感，那么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一个低迷状态的情况之下来对台湾进行访问，不论是什么样的理由相信北京都不太能够接受，那么很可能会有反应 甚至在他即使来访离开以后，那么仍然会在台湾海峡有比较强硬的反应。那这一方面，就是因为议长他本身因为是监测阳性，那么确诊，那么所以暂时推迟这样子的一个访问，那么使得我们可能预期的这个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啊，或者是台海之上的空前紧张，暂时画下一个逗点，那么暂时得以舒缓。
那么上周三呢，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一项价值9500万美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呢，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呢，相关军售案将有助于维持接受方的导弹部署密度，确保防空系统的备战状态。接受方将利用这项能力阻遏地区威胁，强化本土防御。那么，您认为这项军售是否会改变台海地区的基本的军事平衡呢？
基本第一个，这个就军售额度来讲，与过去重大军售来相较，它的金额并不是很大的。第二个，它在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延续性的技术服务的提供，换句话说，并不是供售新的武器给台湾方面，而是对现有武器所提供的训练、保养、维修所需要花费的这些后勤上面的一些花费，它是用军售的管道来进行，来执行。那么，所以基本上用比较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角度来说，它是属于一种售后服务，是有收费的售后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并不是卖新的商品，或者是武器给台湾。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以金额还有它的性质项目，基本上不会改变台海的这个政治或者是军事上面的均衡。
那么4月7号呢，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就五角大楼如何协助台湾阻遏解放军的攻击问询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答复说，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自我防御，不过对台湾最好的防御就是由台湾人自己做，我们当然可以协助他们，例如就像在乌克兰做的一样，这其中有许多教训，中国也在非常认真地看待。那么，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结果会如何？台湾是否能如乌克兰一样的抵挡中国的侵略？你的看法？
当然，我们在过去这个乌俄战争一段时间当中，也有很多人讨论到这样子的话题，也就是说，台湾跟乌克兰在夹在强权当中，它有处境类似的地方，也有它在地缘，还有周边，以及跟主要，这个敌手，本质上面的全然不同，不可以类比。那么，但是米利将军所讲的，基本上它蕴含了两个意思，一个是非常明确的，告诉美国的国会议员，就是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时候，美国期待的是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换一句话说，也就是非常明白的把过去一般人认为美国协防台湾这个协防，并不是美国美军来帮助台湾直接对抗人民解放军，而是提供武器装备，让台湾人自己来打、自己来守、自己来防。那么这是第一层的意义。第二层意义，它或许是借由乌克兰的发展的各种的现象，以及事实，来提醒北京方面。就是当被入侵的一方如果坚决坚持抗战到底，那么不一定军事强国可以达到所望的快速的一个军事手段上面的胜利，从而使得政治目标啊没有办法很快的达成。那么所以我想米利上将所讲的，一方面就是告诉台湾，说如果将来有战争，那仗是你自己打， 那么告诉海峡对岸的大陆说，如果你要发动战争，未必能够跟原来设计一样很快的取得您要的军事结果和政治目的。
那么其实也有相似的问题，就是说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夏伯特呢，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也希望北京知道乌克兰战争是一种警告，不是效仿的模板。你的看法？
当然这一次有很多全球的专家对于俄罗斯会不会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双边的分歧，表达了这个实际上造成的一些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也因为乌克兰并没有那么脆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因为战争的压力而屈服，它也是一个事实。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美国议员他主要的说法也是呼应我们刚才的评论，就是这个攻击的一方或者是发起战争的一方未必能够如愿的在渴望的时间之内达到他的政治目标。那么特别举乌克兰的例子来提醒北京方面，其实话说回来，这一次整个乌俄战事的发展对于全世界来说，对于全球研究现代军事和战争的人来说，对于台湾的政府决策者，对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计划的一些人员来讲，都有太多太多的教训可以从乌俄战争中间来获得。那么很显然的就使得未来在印太地区或者是在台湾海峡，如果要复制或者是同样发生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行动，它的几率在现阶段来看是相对降低的。那么也算是对整个印太地区中间一个可以算是一个福音吧，或者是一个运气。
那么为了对这个美国高官呢访问台湾不满呢，中共经常是出动军机，比如说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访问台湾后，中共派战机和轰炸机连续两天飞过台湾海峡中线。那么对于中共解放军不断出动军机侵扰台湾，以及这个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武力攻台，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冷静的军事安全观察者来看，我们会了解这种加大力道的，因为平常解放军就经常性的常态化的对台湾所界定的防空识别区进行这种袭扰。那么在有特殊事件的时候，比如说有美国高官到台湾来的时候，那么他们除了频率加大，另外也就距离呢也会离台湾更近。那么这个本身就有两边，一边是美国有高官到台湾来，另外一边是解放军有越线或者是说相对比较激烈的军事行为。那么所以在国际政治上面来讲，事出有因有因有果。那么所以对居住在台湾的人民来讲，我们不愿意有任何一个时间遭受到军事上的胁迫。而解放军对于台海周边的海空域的演训，从专业的军事观察家来讲，也不是100%的针对所谓的台独势力或者是针对台湾的防务，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对于美国及其盟邦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演训，或者是解放军为未来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战场进行早期的经营。那么所以归根结底来讲，解放军他对于面向太平洋的军事行为不完全是针对台海， 有些时候是针对其他的国家，那不完全针对台湾，但是它具有威慑台湾的效果。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大陆可能也必须要分清楚，美国对于台湾民主的支持和赞赏，那么并不一定是挑战北京的红线或底线。那么尤其是在台湾的人民也不会认为有一些不太真的不是很敏感的这些美国的好朋友来访，也不认为北京应该有过激的反应。所以如果说大家彼此之间没有沟通，而是在积累误会，那么自然就会把危机的可能性呢再向上提升。如果三组双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双边都可以坐下来谈，那么就很容易找到渠道进行困难的沟通和理解。那么有越多的沟通管道，就越有机会降低威胁，减少冲突，化解危机。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比较持平的角度来看，那么真正重要的是有关各方必须要以谈为主，以和为贵，那么作为处理这个政治分歧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一个是特别特别要注意，尤其是在乌克兰发生这么多因为战争所造成的国破家亡、断垣残壁以及枉死的非战斗人员，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场景之下，更应该去珍惜在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的时候，绝对不放弃和平。
好的，谢谢您，黄介正教授。
谢谢。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